乌克兰一石三鸟，吓到中共。美军最高指挥官警告北京，港警降低入职门槛，评论表忧虑。中非海上冲突，美国落最后通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就是乌克兰随时发起大反攻，而且莫斯科将在5月9日进行胜利日大阅兵的背景下，5月2日晚上两架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爆炸，令全球吃惊。乌克兰是否真的有能力操纵无人机穿破俄国防空系统？专家发表看法。俄国安理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5月4日声称，乌克兰试图用无人机暗杀普京，这个令俄军方别无选择，只能够消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内阁。但泽连斯基否认说，我们没有攻击普京，我们将他留给国际法庭，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保卫我们的村庄和城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回应很有意思，他没有直接表示是还是不是，而是说我看到了信息，但我不能够验证，我们不知道。布林肯还说自己对俄方的指控深感怀疑。战略咨询公司主管、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肯普夫将军认为，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是一箭三雕。肯普夫将军对法国《费加罗报》分析说，乌克兰是这场战争中的基本战略之一，就是政治公关。从一个角度看，无人机事件最大的意义是它的象征意义，它涉及三大公众：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以及西方人。肯普夫继续分析说，目前俄乌相持不下，乌克兰只是掌控住巴赫姆特 5% 的地盘，时间又已经进入预计大反攻的前夜。无人机事件对乌克兰人有极大的心理平衡作用，事件对俄罗斯人造成冲击，无人机传递的讯息是，俄罗斯人，你们在哪里都不安全，你们攻击基辅，我们可以攻击你们的权力中枢克里姆林宫。肯普夫说，特别是再过六日，俄罗斯将在红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这次打击比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投下阴影。对于西方公众来讲，美国和欧洲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怀疑论调，甚至开始怀疑乌克兰是否真的会发起反攻。因此无人机事件等于以很少的代价向世界宣告，我们还在，我们有能力主动出击。换句话说，肯普夫将军认为无人机事件是乌克兰策划，而且相当有效。法广还引述专家指，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可以躲过所有领土防空系统，远程系统探测不到，他们亦能够避开短程系统，飞抵戒备森严的克里姆林宫，只要有一些技巧和运气。专家同时认为，用无人机刺杀普京可能性不大，无论乌克兰情报部门几厉害，都很难在极短时间内用无人机去瞄准一个特定的人，因此攻击目标应该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要刺杀总统，应该是宣传策略。无人机直抵克里姆林宫的消息，相信亦对中共产生震撼影响。观察人士一致认为，俄乌战争和台海局势联动，北京亦在密切关注俄乌战局。乌克兰大反攻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究竟什么是东风，估计只有乌克兰军方才知道，各界都聚精会神视察相关的蛛丝马迹。泽连斯基这个时候闪电造访刚加入北约的芬兰，出席北欧峰会，又将在下个礼拜到柏林会晤德国总理肖尔茨，气定神闲展现与欧洲的外交往来，似乎在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作进一步准备，无疑为俄方施加了心理压力。泽连斯基在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我相信今年对我们欧洲及乌克兰来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对战胜俄罗斯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与此同时，美国在3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价值3亿美元，其中除了海马斯火箭弹和关键的155毫米炮弹之外，还包括空中援助和反装甲武器，例如九头蛇70、空射飞制导火箭等。在俄乌战争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将军5月3日接受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迟早会明白战争已经失败，所有的战争迟早都会结束，如何结束才是真正的问题。米尼还警告北京，战争不是纸上谈兵。米尼表示，战争是通过暴力将政治意志强加给对手，但俄罗斯想透过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已非常困难。他认为普京今年亦不会达成目标。米尼说，消耗性的战争和西方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的社会与经济出现一定损伤，俄罗斯人已经遭受巨大痛苦。尽管俄军遇到种种挫折，但目前从普京针对乌克兰反攻所做的准备来看，俄国仍没有准备放弃持久战。米尼认为，普京迟早会明白这场战争成本超过收益，行动已经失败，必须结束。主持人就俄中关系日益亲密提问时，米尼表示，先前的冷战是在美苏之间，但现在美中俄三国要比两国来得复杂。他认为美国要注意，不要在军事意义上将中俄逼近。从俄乌战争谈到台海问题，米尼表示没有两场战争是相似的。他认为北京要面向的问题不同，因为要攻击好像台湾这种山多而且适合防御的国家，有根本上的困难。米尼指出，为了攻击台湾，中方唯有发动两栖入侵，结合散兵和空中冲突、导弹以及所有可能的火力。他说，基本上跨越100英里水域本身就具有挑战性，中共还必须确保水下安全，免受潜艇攻击。他认为台湾需要大幅地迅速提高防御能力，就如同乌克兰一样，而且他同时警告中共，真正的战争和纸上谈兵有很大不同，进攻台湾或者会取得一些有限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将极高。香港警务处宣布，为应对警队流失率居高不下，准备大幅降低入职警队的门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警务处宣布，自这个月5号起，除了见习警察外，对警员不再有最低学历要求，只需通过警队自设的警员中英文笔试就可以，而且相关成绩永久有效。警队称，这份试题获公务员事务局认可，以香港中文文凭考试中英文科第二级为基准。另外，投考警员、见习警察及辅警警员将取消最低身高及体重要求，同时视力测试可以戴眼镜或隐形眼镜。香港前警司黎家智指，港英年代为了增加人手，亦曾经推出类似做法，但没想到在当今社会知识水平提高的背景下，警员学历要求竟然退到主权移交之前的水平。黎家智认为，如果前线警员学历低，中英文水平不达标，而警校和入职培训不能够提升水平，将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印象。黎家智又指，入职条件下降亦会影响执法效能，不能够符合市民期望。黎家智呼吁当局考虑究竟填人数和维持香港的亚洲最安全城市地位哪个更重要。中共与菲律宾近期爆发的海上冲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声明警告说，共军严重影响了菲律宾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如果不停止，美国将用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直接对中共军队使用武力。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5月3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特别简报会时表示，面对中共海岸警卫队持续侵犯和骚扰，我们与菲律宾站在一起。此外，新加坡外交部长惠文亦在5月1日对中菲船只差点相撞表达严重关切。 称希望确保东南亚及其海上通道的自由进出和机会。4月23日，两艘中共海警船在菲律宾控制的南沙群岛东部的第二托马斯礁附近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差点导致双方船舰相撞。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